大家好，我们这一课继续来讲啊北美教会的一个发展。我们上次提到，随着航路的发现，新航路的发现啊，很多教会就来到了北美，并且在北美呢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奋兴运动。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谈一谈进入到19世纪以后在北美洲的各个教会的一些情况。我们首先来看长老会。我们要说进入到17、18世纪以后，有启蒙运动，有理性主义这种一种思潮出现，也带来了自然神论和怀疑主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些传统的一些教会在内部就分成了基本上两种啊完全不一样的信徒。一个就是接受那种关于传统的就是信仰，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接受了现代主义的那种自由派的信仰。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两种不同信仰的信徒啊慢慢就远离他们原本的根基，最终发生了分裂。那么在北美呢，就是长老会首先发生了分裂。就是其中有一部分叫做自由派神学在纽约市设立了协和神学院。那么这个神学院呢，今天仍然是美国自由主义神学的一个发源地。那什么叫自由主义神学呢？我们在前几课已经提到过，它就是不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它也不接受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也不接纳圣经中的一些神迹等等，只是把基督教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宗教，耶稣基督仅仅是一个好的老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已。对于圣经中那些神迹那些上帝的大能，都看为是属于违背常识的作为一种神话来看待。现在在长老会呢就开始出现了，就是有自由派和那个传统的那些信徒的分裂，以至于自由派呢他就成立了协和神学院。那么到了在圣公会呢，也由于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就是高派与低派这个距离呢也越来越遥远因为低派比较注重传福音和简单的崇拜仪式，而高派教会呢是因为英国的牛津运动而兴奋起来的，以至于呢双方呢就有开始一些矛盾，但是呢它没有分裂只是属于一种半死不活的一个状态。同时又有由于大量的德国移民来到了北美洲，所以路德宗在北美在19世纪发展的相当的好，因为有大量的移民带来了保守的正统派的信仰，所以凡是信义宗也就是马丁路德这一派在北美发展的相当强大。而荷兰改革中呢，也就是陷入了有自由主义和传统意义上的那些教会的一些矛盾，但总体还是相当的平稳。那么改革宗教会也就是加尔文宗他们也虽然发展中有些问题，但整体还是虽然发展缓慢，但是他们也因为有移民潮的缘故呢整体发展还算是平稳。那么这个中间还有天主教，因着爱尔兰人口大量的来到，爱尔兰呢他的基本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因为他们的来到，所以使波士顿、纽约还有就是菲拉铁菲以及巴尔的摩变成了天主教的中心，以至于天主教在北美慢慢壮大起来。在1830年的时候，天主教在北美洲就是美国有50多万人，到了30年以后呢就变成了有450万人，而今天据说在美国天主教就有4000多万所以说一个是以新教立国的国家慢慢天主教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那么与此同时，随着教会在北美在美国的发展，有一些新兴教派产生，这个当中有摩门教他的发起人是约瑟史密斯，他自己自称是在年轻的时候呢看见过许多异象并且宣布天使摩罗尼向他显现，告诉他当时教会的许多错误，又告诉他为西方世界所写的圣经呢被埋在他居住地附近的山洞里。 那么在1827年9月22号啊，他宣布呢，他挖出了一个石盒，盒内放着一本经页书。那么他把这本经页书花了3年时间翻译的出来，嗯，后来就被称之为摩门经。摩门经啊，这本书宣称啊，他宣称了一个从巴别塔开始所讲起的有关于美国的历史，而且宣称啊，摩罗尼就是摩门的儿子，是上帝选民的最后一个生存者啊。他在公元40世纪将把这些就是后来称之为摩门经的这些经页啊埋藏了起来。于是呢，就是从此开始，就是跟着这个被称之为先知约瑟的人。在1830年4月就成立了第一个教会，然后从1831年到1837年啊，摩门教啊，它本来从设在俄亥俄州的克特兰城，搬到了就是盐湖城啊，慢慢就搬迁到了盐湖城，那么以至于后来就是又有杨百翰加入啊，变成了打了引号的12个使徒，所以。到了1843年，约瑟·史密斯啊宣布他看见了异象啊，创立了一夫多妻制。这些措施呢引起了人们对摩门教的不满，以至于啊史密特就是创始人和他的兄弟被关在监牢的时候呢被人打死。所以2年后，在1845年，在杨百翰的带领下呢。摩门教徒就整体性的迁往了就是大湖城，就是今天的盐湖，就是盐湖。所以呢这个教会呢它影响到了信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啊，它为贫苦的人和病人提供救济啊，又为信徒提供教育、娱乐和职业啊。年轻的摩门教徒也两个出去啊，用一年或更多时间啊为教会义务工作。所以呢这个是在北美啊所展示的第一个教会叫做摩门教，但是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面，就是它把摩门经看为与圣经同等。对于圣经呢它也是只接受它正确的翻译。在基本教义上啊，他们认为啊，那个史密特就是创始人约瑟·史密特的另外两本书也很重要，还有一些特别的教义，比如说为死人施洗和强调一种属天的婚姻。这是一个比较怪异的一个教会，比较特别的一个教会。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成立了，就是有在就在北美啊，中叶19世纪中叶有了福音运动。那么这个福音运动以后呢，就后面产生了一个叫做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这样一个教会。它开始是相当的弱小，但是在贝约瑟啊、怀雅各和怀艾伦啊一个领导下。包括有怀仁，他有属灵恩赐啊，在这样的一个上帝带领下呢，这个就会慢慢啊在发展啊，现在遍及啊全世界各地。那么另外呢，同样在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招魂术啊，英文把它称之为叫做属灵主义。他是一个叫做大卫的人啊 ，Andrew Jackson Davis， 就是一个叫做大卫斯的人所创立的。那么在那里呢还有一对 Fox 姐妹，就他们是听到了就是家中听到了敲门的声音，所以呢就慢慢就形成了招魂术。那么在1855年呢这个教派呢宣称有两百万信徒，并且在1893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到今天为止呢据说有不同的属灵派的一个报道，一个累积大概有20万左右的人。那么与此同时，在1866年，又一个叫做艾迪啊，这样一个妇人啊，她也创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啊，被称之为叫做基督教科学会。基督教科学会，这个教会呢，他们是提供免费的讲解，从事有效的文字工作。但是这个团体呢从来不宣布啊他们的信徒的人数啊，这个教会也是有些特别啊，属于这么一种状况。那么再往后呢就是出现了另外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到了1931年，就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有了正式的名称，称之为耶和华见证人。 在这以前啊，他或者被称为千禧年曙光派啊，或者成为啊国际圣经学生会啊等等。他的创始人啊叫做洛斯，他吸引很多人听他讲关于耶稣再来的教导。那么在1872年，他在匹兹堡啊第一次正式将跟随者组织起来。他的书在当时发行了有1300本。到了1909年啊，他把总部迁到了布鲁克林。又在1939年呢，改了名字啊，叫做什么守望台与圣经单章协会。那么到1916年他去世的时候呢，有接下来一个叫做拉塞夫的人来继承他的领导地位。这个教会呢就逐步向前去发展。那么这个教会呢，他宣称所有的信徒都是传道人，他们不收啊十一奉献，但他们为见证和宣教工作的奉献非常慷慨。他们所印发分发的文字啊数量之多无法估计。他们正式的刊物被称之为 Watchtower， 就是守望台。那么这个教会啊，就是据说在全世界大概的数字有两万个教会，他们有很多地方你们现在都能够看到啊，他们的一些传扬单章啊这么一个景象。那么他的教义呢，有许多方面和传统基督教是冲突的啊，因为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啊，不相信基督的神性、基督的身体复活和耶稣的再来。但是呢，他们却教导有关千禧年以及恶人灭亡的那些道理啊，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代赎、人类的就是管理以及灵魂的问题都持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这个年代啊，产生了一些新兴的教会。那么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是蓄奴的国家，就是有奴隶制的国家，所以在教会内部呢也就有啊反奴运动的一个兴起。甚至有不少教会也因为在奴隶问题上的一些分歧而发生分裂，像卫理公会就因此分成啊北方和南方的啊卫理公会。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长老会中间。那么这个中间啊还得另外提一个人，叫做穆迪。我们今天有不少人比较熟悉他的著作，所以我们要来提一提他，穆迪。穆迪他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叫做 Northfield 这样一个地方。他在18岁时接受了耶稣基督啊，第二年去芝加哥经商。在这期间啊，他邀请青年人与他一同参加聚会，又在贫民区啊开始逐日学的工作，把街上的儿童呢召聚在一起啊，用圣经真理来教导他们。随后啊，他又是担任了青年会的会长。并且为美国青年会建立了第一幢建筑。在1871年以后啊，他在全美各地主持啊与各样的奋兴会，同时前往英国进行布道旅行。在这些讲道中间啊，他帮助人强调信靠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他的言语简单，灵里火热啊，态度也诚恳，所以吸引无数人啊前来听道。穆迪就成为全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也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啊归向了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穆迪啊，我们所了解的，在北美啊就出现了一些就是有名的人物。那么随着岁月的往前发展啊，人员的结构发生变化，那么新移民的到来使北美的移民成分啊发生了变化。像以前清教徒式的那种生活方式，渐渐失去了影响力啊，财富呢也变成逐渐影响到了教会，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教会呢还在宗教教育上啊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包括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天主教在北美，天主教信义宗和安息日会以及改革中的信徒，对于公立教会给孩子教导不满，所以呢，他们就自己啊，就创办学校啊，每周上5天的课啊，带着信仰的原则来进行教导。这些教会呢，被称之为教会的学校啊，而不再是加入到公立学校中间去。那么，这是在北美啊，宗教教育的一个情况。因为这里有这么一段评论呢，就说宗教教育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宗教教育，这国家必走向毁灭。啊，美国的国势再强，若在公立学校中没有宗教教育，必然难逃毁灭的结局。 啊，由于撒旦在公立学校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其他宗派教会也感受到，要需要成立教会时的必要。所以除了天主教、信义宗、安息日会和改革宗以外呢，像敬礼会啊、神召会啊，也就是成立了基督教的学校，以至于最终组织了全国基督教学校协会。那么与此同时由于战争等等的产生，所以就是有了关于对战争和和平问题的这么一个讨论到底能不能打仗这里有不同的教会呢，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么与此同时现代主义慢慢更加的强烈的在教会内部所产生。总体的情况跟理性主义跟自由主义有点接近有点接近，就是当时19世纪后期的美国教会仪式呢越来越复杂，参加聚会的人呢却越来越少，好些教会呢已经听不到上帝的话敬拜的心已经从教会中间消失了，所以教会呢它不仅失去了传福音的基本功能，反而被自由主义神学以及社会福音 social gospel 所取代了。那么自由主义神学呢有在有些场合呢也被称为现代主义。那么这种神学思想呢将成千上万的信徒带进一种模糊一种状态中间。他对永恒的事物虽然带着敬畏的态度，但对基督却非常的不尊敬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独特的宗教奇才。他们虽然赞扬圣经是一本了不起的伟大的作品，但是不承认童女怀孕生子以及基督的神性，也不承认世人都犯了罪以及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代赎的功劳。可以说现代主义是完全否定整本圣经的教义，也不相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他们看圣经只是以色列人宗教思想情感和经历的记录。所以现代主义呢它的影响在当时来讲越来越大，那么一直到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他们所主张的要建立人间千禧年帝国的想法遭到了幻灭，让人充分领略到罪的可证，所以这个自由主义包括现代主义就慢慢才分崩离析。那么这个社会呢就开始进入到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时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后现代主义时期。而与此同时，从19世纪末开始，在北美那个往外传福音的工作却得到了加强，各派教会各种门派的教会他们以合一的精神一同来工作，在1886年成立了那个叫做学生立志布道运动，英文叫做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那么这个工作呢得到了强烈的热忱的支持穆特成为这个运动的伟大的领袖，随后呢后来又组成了叫做平信徒宣教运动，就是 Layman's Missionary Movement， 使国外的布道工作海外的布道工作迅速的得以推广出去。那么在当时有这么一句口号，穆德提出这个口号，穆特的口号是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所以宣教工作在当时就是迅速的开展了起来包括其实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中国教会也是从中的受益者。那么这个就是北美教会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美国这个发展的一个情况，而且当中的有些思想呢一直带领着进入到21世纪。而北美的邻居加拿大它的情况也是跟美国差不多，所以我们这里呢不再做一个赘述。我们在整个这一系列讲座最后我们要来谈一谈叫做基要主义。什么叫做基要主义呢？今天你看一些教会的杂志你就会发现有些名词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自由主义，对不对？那么也提到了福音派，也提到了什么基要主义。那么什么叫基要主义呢？它是针对自由主义而来的，就是凡是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就是基要主义所反对的比如说基要主义它强调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 耶稣是同于玛利亚怀孕生子啊，耶稣的死具有代赎的功劳，耶稣要肉身复活和肉身什么再来啊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那么教主义它在发展过程中间呢，也就渐渐就形成了一种极端，就是教主义内部啊有一种极端。我们知道就信仰很容易其实是走向极端的，就是如果你不能把握平衡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就是这些教主的分子呢，就是不再认为就是自己除了认为自己是正统的以外，不再和其他教会来往。用某一个文章上的话说呢，他们是在一个自称为属灵的象牙塔里面啊自我欣赏啊自我欣赏。而对于一些其他的除了他们某一个小团体以外的所有的人，通通是什么不放在眼里。也后来也有人把他们称为分离主义，就是他们不跟其他教会的人来往，而是在象牙塔里面，属灵的象牙塔里面自我欣赏啊，就是孤芳自赏。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呢，就是很多人从基要主义当中又离开单独就成了另外一个，也不叫教会，就他们后来就是说他们还是坚持基要主义的基本的立场，就是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相信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救赎赦免了我们的罪，也相信耶稣的复活再来等等基本教义。但是他们呢也愿意跟比如说天主教啊和或者是自由主义信仰的人来往，他们不是太具有孤立主义。那么这一部分人只要他们持守这些立场，那么在后来的岁月里面呢，就会被称之为什么福音派啊，福音派。所以各位对于有些概念你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教会继续往前发展，到最后呢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组织成立了就是福音派的联盟也主张就是不能教会再分裂，所以就是很多宗派又开始联合在一起，到二十世纪又是联合在一起。后来又成立了普世基督教协会WCC 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个组织。那么教会呢就是在这样过程中间逐渐进入到了二十世纪，也慢慢发展到今天，进入到什么21世纪21世纪。我们讲21世纪是后现代主义，是多元化的信仰。那么每个教会呢在这过程中间都在充分的展示着这么一个它的一个景象。所以最后在我们这个讲解的结束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回顾的话。腓立比书有这么一段话，保罗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召我的奖赏。教会它是在世界上生活着，教会不可能完全教会中有罪人。但是呢就像宗教作家胡爱伦曾经说过虽然教会有软弱，它却是上帝所爱的一个对象。所以教会是世上的光和盐，它发挥对世界的影响，但反过来世界也深深的什么会影响着教会。如果倒过来，世界的影响力大于教会对世界的影响，那么教会的盐和光的作用呢就会暗淡下来。所以历史历代以来将近2000年来，教会呢不断在发展虽然崎岖，虽然反复虽然有喜有忧。我们也看到教会中有很多的人为信仰而纷争，也看到了很多人就是打着信仰的名号做一些羞辱主名的事。但是我们要看到，毕竟福音被传开，所以教会继续在发展。因此直到主再来这一天，教会依然是基督的军队，是基督的为元首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在往前所发展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位如果坚持听完这一系列讲座弟兄姊妹来讲呢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虽然我个人觉得并不完全，只能是帮助你一个粗略的大概性的一个了解教会历史，很框架很粗糙的。但是你要看到的就是教会并不单纯，教会也很纷繁复杂，但是有耶稣基督做他的元首。而作为个体在这纷繁复杂的一个汹涌波涛中间，我们要做正确的事，选择走正确的路。所以中国人叫做以史为鉴希望这些的讲座这么一些关于教会历史的一些简短的叙述， 能够帮助你了解一个大概。如果各位对这些系列有兴趣，那么我们可以在以后再进一步的来细细拆开讲述某一段教会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总体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晓得，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有的事后必再有。那么作为我们后人，我们要以史为鉴，不要重复别人错误的道路，要避免前车之鉴，让我们一生都能追随耶稣做正确的事。最后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系列到如今，虽然它并不完整，也有很多的错谬，因为个人水平的关系，但是主也希望你能够借着这样一系列的一个讲座，让更多人对教会历史有兴趣，更对教会历史背后的你有兴趣，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一双透视的眼光，看到你的带领，也看到我们人的本性软弱，更看到我们自己对到历史这面镜子所当吸取的经验和教导，好叫我们真的能够立地心志，也除去我们身上的杂质，来追随你走前面我们这条没有走过的路。所以求你扶助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今生今世步入使命，完成你对我们的托付，也塑造我们的品性，让我们真正在你面前被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器皿，来为你做到美好的工作。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